雨再继续下，叶萧驾着车来到了东正小教堂前，他看到雨儿正站在门前等着他。雨儿撑着伞，在雨中的身姿显得特别的撩人。没等叶萧下车，他已经小跑着冲到了车前，自己打开车门坐进车里。叶萧凝视着雨儿轻声地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下雨天出来呀？
因为今天童年在家里，有些话我不方便说。
雨儿的头发上沾着一些雨滴，这些水珠晶莹剔透，吸引着叶萧的眼球。可为什么要选在这儿见面呢？叶萧指了指车窗外的小教堂。
因为我觉得这座教堂很美，可惜里面只是一个餐厅而已。
雨儿惋惜着说，其实是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和童年相遇的时候，也是在一个东正教堂的下面。叶萧说，啊，这座小教堂是30年代流亡 S 市的白俄建造的，不过现在 S 市几乎已经没有东正教教徒了。月儿，刚才我开车过来，一路上见到了许多20-30年代的老房子，那些房子给人的感觉都很舒服，可是只有黑房子给人的感觉充满了阴郁。月儿，上次你打手机有什么事儿？
我只是感到害怕。那天你怎么会在崇明呢？
啊，那是一些私事而已。月儿说吧，黑房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童年搬到3楼去住了，我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，也只能睡到3楼去了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人一直躲在黑房子里。
你亲眼见到过吗？
不，我看不清。
既然如此，就不要乱想。
不，我还在3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很多油画，
那些画的内容让我害怕。画里有一个女人，可是她的脸却被墨水涂掉了。
叶萧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童年的父母当年的档案呢？
为什么呀？
童年的妈妈在10多年前失踪了，可是童年总以为他妈妈还没走，还留在黑房子里。我想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。
好吧，等我最近忙的案子空下来，我一定会帮你去查的。雨儿啊，叶萧看了看雨儿的眼睛，情不自禁地说，你的眼睛真像你姐姐，是不是你看到我就想起了姐姐？你是不是很想我姐姐？叶萧忽然觉得雨儿的眼睛里有一股诱惑力，那种诱惑远远地超过了雪儿，他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不敢再看他了。他盯着前方说，月儿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，最近发生了好几起凶杀案，所有的死者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，他们都是被掐死的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几起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所为。
抓到他了吗？
暂时还没有。不过请你相信，迟早我会把这个家伙绳之以法的。至于凶手的作案的动机，现在还不清楚。也许凶手还会继续寻找目标作案。啊，在破案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够小心一些。下班以后，尽量早点回家。如果实在不行呢，应该叫童年来接你。晚上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特别是独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。玉儿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啊，真有这么可怕吗？我可不是开玩笑，玉儿啊，已经有四条人命了，四个无辜的女孩子。我想，那个冷血凶手现在还在不断地寻找作案的对象，你千万要小心。月儿，我答应过你姐姐要保护好你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说话的时候，叶笑的表情异常的严肃。我会小心的。啊。叶笑点了点头，启动了车子。好了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啊！以后独自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也要小心一点。车子在小马路上疾驶了一会儿，很快就开上了高架公路，挂水器不断地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地滑动着。玉儿向车窗外的高楼大厦望去，仿佛自己正处于洪水汹涌的峡谷之中。大约20分钟以后，他们来到了黑房子跟前。叶晓停下车子，忽然从包里取出了一本书，交到了玉儿的手里。啊，还给你们。这本书的名字是《猫眼儿》。玉儿抚摸着冰冷的书面说：“ 是啊，我已经把书全都看完了，现在我把它完璧归赵。好了，啊，快回家吧！啊，我不进去了。
再见。
玉儿把书塞到了自己的包里，然后下了车，回到了黑房子里。叶宵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把车停在了马路的另一边的一条小巷子里，然后继续跑向黑房子后面的那栋楼。玉儿刚回到客厅，就见到了童年的阴沉的脸色。你去见叶宵了？玉儿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就知道，你出去一定是找他的。童年坐在沙发上，仰面朝着天花板。
怎么，不可以啊？
玉儿有些不开心，不过他在出门前就已经猜到了童年的态度了。
你有你的自由和权利吗？
童年似乎很困，呼出了一口长气。玉儿坐在了童年的身边，靠在他的耳边问：“
童年啊，哎，三楼那些画是谁的呀？”“
三楼的画。”童年皱着眉头说：“啊，正好刚才我也去看过了，那是我妈妈留下来的画儿。我告诉过你的呀，她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啊。
哦，我觉得她的画从技术的角度而言非常的美，然而她给人的感觉却很恐惧。
一切的恐惧都是唯美的。
这话是谁说的？
我说的呀。童年用手指了指自己。玉儿不想再在这些话题上纠缠了，他对童年说：
哎，童年啊，今天夜宵告诉我，最近发生过几起连环凶杀案，死者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，她们都是被掐死的。
童年的神色立刻凝重起来，他先盯着雨儿的脖子看，然后扭过头缓缓地说：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海上花画报的前任摄影记者吗？
啊，记得，你说他是被谋杀的。
事实上，他就是你所说的连环谋杀案的受害者之一呀。玉儿大惊失色，他没想到凶杀居然离他们如此之近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哎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
罗兹告诉我的。
那你还要继续这份工作吗？
玉儿，你不是一直在鼓励我吗？
可是现在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儿啊！
玉儿，只要我还在你的身边，就不会有事儿。雨儿盯着童年的眼睛，觉得他的眼神里有某种特殊的魅力，使他在瞬间就浑身放松，于是他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米若兰微笑着对童年说：哎，你又来了。
米若兰的头发覆盖住了小半边脸，两只眼睛盯着童年，使得童年有些手足无措。米若兰继续说：其实我就猜到你还会来的，你的雨儿呢？没跟你来吗？
他不知道我来。哦，那可不应该瞒着他呀。
童年的目光却落到了米若兰身后的窗外。小花园的花朵已经大半凋零了。童年怜惜地说：惜春常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啊。
怎么，童年，你也喜欢新词？
我只记得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吟这首词。
啊，那好啊，童年，说说你爸爸吧。
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此。在我十岁那年，他死于一场意外。
那你妈妈呢？
在我爸爸死前不久，他失踪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他长得什么样啊？
啊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米若兰微微一笑，
那你很幸福啊。
不，我不幸福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失去了我的妈妈。哎，童年啊，美丽可不是一种罪过呀，
米若兰缓缓地说着，似乎是在纠正童年的说法。
童年的目光忽然变得异常的冷峻，他说，在有的人的眼里，美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童年，现在还是来谈谈你的梦吧。一个小时以后，童年站了起来，他自己打开了门。忽然他回过头来，鄙视着米若兰的眼睛说，在走廊的尽头，那幅画是谁画的？啊，你是说那幅有着诱人猫眼的画吗？童年点了点头。啊，那是许文明画的。谢谢。童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米若兰吐出了一口长气，她立刻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上了这样一行字：她有可怕的幼年记忆和心理阴影。忽然，这间房间里的另一扇小门打开了，从小门里走出来的是许文明。米若兰说，我不喜欢你偷听我和别人对话。许文明脸色阴沉地说，对你来说，他只是你一个病人而已。不，在这里没有什么病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都是病人。我们并不能拯救他人，我们能够拯救的只能是我们自己。米若兰冷冷地说着，不过你似乎对他很感兴趣啊。是的，我对他的梦感兴趣。许文明，你呢？你对他的什么感兴趣啊？嗯？许文明不说话了，他坐在米若兰对面，向窗外望去。此时的小花园已是绿肥红瘦。米若兰继续说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了？是啊，非常棘手啊。你能解决吗？能吗？米若兰的声音又柔和下来，看起来她还是关心许文明的。许文明绝望地说，不，我永远都解决不了。那我能帮你吗？你说过，每一个人都无法拯救别人，我们只能拯救自己。说完，许文明站起来，快步走出了这个房间。夜宵还守在黑房子的对面，不过童年和雨儿都已经出门了，他一个人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。今天清晨，夜宵还在局里开了一个会，局里仔细地研究了在第四起扼杀案中的新发现，凶手在天花板上留下的字迹。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凶手在作案以后要用死者的血写上一行谜语一样的字，让警察来猜谜。劈开木头，我必将显现；搬开石头，你必将找到我。叶宵又轻轻地念了一遍，他觉得那更有可能是一个暗示，凶手确实
在和警察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所谓劈开木头和搬开石头，并不是如早上同事们在局里所说的木材和石材，他们居然说要到建筑材料店里去找凶手的线索。其实木头和石头无非是一种对表象的暗示，这种表象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只是未被我们所注意到。只要揭开这层表象，就能发现真正的秘密。叶小翔，也许线索就在自己的身边。想着想着，他又站了起来，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黑房子。忽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他立刻警觉地转过身来，把耳朵靠在房门前。果然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正通过走廊向这里走来。叶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静静地听着外边